太太客厅和词汇点三号。无论林徽因成为煮饭浣纱的凡俗妇人，亦或风云不尽的女建筑学家，那些仰慕她才情的人还是愿意把她定格在人间四月，在每个姹紫嫣红的季节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她，那不曾被岁月埋没的凌厉的话语，像是被种植在流年里，已然无法擦去。梁氏夫妇搬到北平总部胡同的四合院以后，由于梁思成、林徽因所具有的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他们身边很快聚集了一批当时中国文学界的精英。这些学者和文化精英经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聚会，大家一起吃茶聊天，谈论天下事。女主人林徽因思维敏捷，擅长引起话题，极具亲和力和感染力。他们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针对现实性，可谓谈古论今，皆成学问。慢慢的，梁家的这个聚会的名气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出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这个具有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曾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心驰神往。有个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文学青年就是其中之一。那天林徽因被一阵急促中带着惬意的敲门声唤出来，开了门，两张年轻的面庞出现在面前，一个是沈从文，他是常客，已是蜚声全国文坛的青年作家，另一个是陌生的男孩子，大约20出头年纪，微微泛红的脸上还带着点稚气。他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大褂，一双刚刚打了油的旧皮鞋。沈从文介绍说，这是萧乾，燕京大学新闻系3年级学生。啊，原来是《蚕》的作者，快请进吧。林徽因利落地把两人让进来，然后给他们倒上热茶。萧乾听沈从文说，林徽因的肺病已相当严重，本以为他会躺在床上见客，没想到林徽因却穿了一套骑马装，十分潇洒，她的脸上还带着一点病容，精神却很饱满。喝茶，不要客气，越随便越好。林徽因招呼着拘谨的萧乾，又说道，你的蚕我读了几遍，刚写小说就有这样的成绩，真不简单。你喜不喜欢唯美主义的作品？你小说中的语言和色彩很有唯美主义味道。林徽因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脸庞因为兴奋而微微潮红。多年后，萧乾这样讲起那次会面的缘由和感触。几天后，接到沈先生的信，大意是说，一位聪明绝顶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那几天我写的真是有些坐立不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情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轻切地抽了那么一鞭。词汇店三号是朱光潜和梁宗岱在景山后面的寓所，也是与太太的客厅同样有影响的文化沙龙。沙龙每月聚会一次，朗诵中外诗歌和散文，因此又称读诗会。林徽因也是这里的主要参加者。这个沙龙实际上是20年代闻一多西单辟才胡同沙龙的继续。冰心、林淑华、朱自清、梁宗岱、冯至、郑振钊、孙大宇、周作人、沈从文、卞之琳、何其芳、萧乾，还有英国旅居中国的诗人尤连伯罗、阿里通等人都是沙龙的成员。沙龙主持人是朱光潜，他是香港大学文科毕业生，20年代中期先后留学英法，也游历过德国和意大利。1933年7月回国，应胡适之聘，出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主讲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同时还在北大中文系、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中央艺术研究院主讲文艺心理学和诗论。读诗会聚会形式轻松活泼，大家畅所欲言，时有争论发生。林徽因总是辩论中的核心人物， 他言辞犀利，从不给对方留面子。有一回，他就和梁宗岱为了一首诗的翻译争执得面红耳赤。梁宗岱在那天的聚会上朗诵了一首由他翻译的瓦雷里的《水仙子》，朗诵完毕，林徽因第一个发言，一点台阶也没给大诗人留。宗岱，你别得意，你的老瓦这首诗我真不想恭维。哥啊，惨淡的白莲，我愁思着美艳，把我赤裸裸的浸在你融融的清泉，而向着你，女神，女神，水的女神啊，我来这白镜中呈现我无端的泪点。这首诗的起句不错，但以后一想就全部散乱了，好像一串珠子给粗暴的扯断了线。我想起法国作家戈迪耶的《末班小姐》序言里的一句话，谁见过在哪桌宴席上会把一头母猪同十二头小猪崽子通通放在一盘菜里呢？有谁吃过海扇七塞曼炒人肉杂烩？你们真的相信布里亚萨瓦兰使阿波西斯的技术变得更完美了吗？胖子维特尤斯是在十维食品店里用野鸡凤凰的脑、红鹤的舌头和鸟的肝填满他那著名的米纳夫顿的吗？梁宗岱在法国上学时可是做过瓦雷里的学生的，他亲耳听到瓦雷里讲授这首诗，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诗。他马上站起来高声回敬道，我觉得林小姐对这首诗是一种误读，作为后期象征主义的主要代表，瓦雷里的诗是人类情绪的一种方程式，这首水仙词是浑然一体的通体象征，它离生命的本质最近。我想你没有读懂这样的句子，这就是我水中的月与露的身，顺从着我两重心愿的涓涓欠行，我摇曳的银币的姿势是何等澄清，黄金里我迟缓的手已倦了邀请。瓦雷里的作品忽视外在的实际，注重表现内心的真实，赋予抽象观念以有声有色的物质形式。我想林小姐恰恰是忽视了这点。林徽因毫不让步，也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恰恰是你错了，我们所争论的不是后期象征主义的艺术特点，而是一首诗。一千个读者可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觉得道义的一些格言、真理的一些教训都不可被介绍到诗里，因为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服务于作品的一般目的，但是真正的诗人要经常设法冲淡他们，使他们服从于诗的气氛和诗的真正要素美。梁宗岱涨红了脸，急急地说，林小姐，你应该注意到诗人在作品中所注重的是感性与理性、变化与永恒、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死亡冲突的哲理，这才是美的真谛。我认为美不应该是唯美，一个诗人他感受到思想就像立刻闻到一朵玫瑰花的芬芳一样。林徽因也站起身回击道，我想提醒梁诗人，诗歌是诉诸灵魂的，而灵魂既可以是肉体的囚徒，也可以是心灵的囚徒。一个人当然不可以有偏见，一位伟大的法国人在100年以前就指出过，一个人的偏爱完全是他自己的事，而一旦有所偏见就不再是公正的了。朋友们没有一个去拉架，反而津津有味地听着他们打嘴仗。萧乾头一回参加这个沙龙活动，被这火药味十足的讨论吓了一跳，悄声问带他来的沈从文，他们吵得这么热闹，脸红脖子粗的，你们怎么不劝劝？沈从文摆摆手，在这儿吵很正常，你不要管他，让他们尽兴的吵，越热闹越好。林徽因重新坐回沙发上，平静地结案陈词道，每个诗人都可以从日出日落受到启发，那是心灵的一种颤动。梁诗人说过，诗人要到自然中去，到爱人的怀抱里去，到你自己的灵魂里去。如果你觉得有三头六臂，就一起去，只是别去钻象征的牛角尖。梁宗岱心服口服地笑起来，朋友们也哈哈大笑，笑得最响最轻快的当然是得理不饶人的林徽因。